那么在没有讲以前，请慢慢的录音、有几点感想。第一，早上听到吴牧师说给我们传的神的话语，这个最近这个几个月来一直是听到罗马书。这个第一是那个我早上灵修的时候开那个福音广播 Back to Bible Broadcast Dr. Theodore Hip、他这个是 Theodore Hip， 他讲的是罗马书，那么断了一次，后来又讲，最近又讲了。我自己的教堂的牧师是我们学校的校友，那么也是继续的讲罗马书。这个很多的都是罗马书最近，但是不听不厌，不一听一万次也是不厌的。在这里看到有一点，如果是一个人真的是身体健全的话，我们不会说天天吃饭讨厌了。如果假如你说不要吃饭，那你一定生命有问题了，至少你的胃有问题。我记得从前我有胃病严重的时候，每次要吃饭觉得好像是非吃不可，实在没有这个需要。后来胃好了，这个吃饭的实在需要，实在需要。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是一个测验，我们听吴牧师所传的这个信息，虽然我们听了一百次一万次了不厌的，这就是你的生命健全的。第二，吴牧师讲到这个信不是他讲，那是圣经里的话。保罗同雅各并没有冲的，他没有说是要加上什么，加上行为，但是这是一个真命。你如果有真的信心了，你必定会表现出你的好的行为，荣耀荣耀上帝的。第二，昨天我印的是北德的书，有了信心加上知识，并不说有了知识你才能够得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有越是你越是信的话，你越是知道的，你越是要把你这个所信的道理要告诉人家。那么今有一首诗歌也是说，你用你的口要告诉人家你所信的是什么。那个那么这一点几点呢，我觉得很有感触，所以我略同各位分享一下。第三点就是关于我自己的。我这次来，我昨天感觉到有一点不自然。有一位姐妹告诉我，她说你同上次讲到不一样，你上次是跳了蹦的，是不错。我为你不是说我感动了你们，而是你们感动我，所以我昨天开始就说，不是我给你们讲的，是你们替我给我讲到。我这个六年来我都没忘记你们。我记得最后那个一场礼拜天的早上，你们都在那掉眼泪，结果我也是掉眼泪。掉眼泪的结果，到严重的结果，我没有声音了，只有眼泪了。那天王永兴牧师也在这里，他散会以后也跟我说，真是感动。昨天好像是在这里上课，因为我是讲那个宗教的道理啦，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有点不自然，好像我这次来改变了作风了，心里有一点这个不好意思的，所以我有这个好像心情软弱得很。但是后来我又想到，再想到王永兴，我记得他上次他来，他也是用黑板写着，好像教书一样的，所以我没有破例子，并不是破例子。好，我们在今天我们要开始以前，我们来读一段圣经。这个是在罗马书第三章，也是罗马书啊。我并不是听了吴牧师才讲罗马书，我下午还是要用罗马书的啊。那么罗马书呢，我们念一段是从罗马书第三章从第九节到第二十六节，请哪一位带领我们读啊？谢谢。
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上帝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灰蛇的毒气， 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
二十，
他们眼中不怕上帝，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上帝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口夸得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有这个福分今天早上听到你的宝贵的道理。我们感谢主的大恩大爱，你使我们能够因着信就可以白白的称义。主啊，我们蒙受了这样大的恩典，但你叫我们不要光是做一个蒙恩的人，而是应该把我们所得到的这种的大恩大爱把它传扬出来。因为我们还有许许多多我们自己的同胞，哦，他们还是在迷茫之中，被魔鬼弄瞎了心眼，他们还在那边走在灭亡的道路上。哦，主啊，今天早上求主再次光照我们，叫我们明白我们应该负的重大的使命。主啊，我们要表现我们感恩的心，我们更应该负起这个神圣的使命，把你的福音的真道让我们世上的同胞也能够听到，也能够了悟，并且也能够蒙恩得救啊。主啊，求主你同我们同在，你的仆人在你前面实在是不配，但是因着你的大恩大爱，我们甚至有你的宝贝在瓦器里面，能够显明你的莫大的能力来。哦，主啊，当我们正在这个时候恭恭敬敬的在你面前领受你施给我们的恩典，蒙主的光照启示，我们仰望你，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阿门。今天要开始接着讲这个中国圣徒的灵展的目标，有三个主要的大的目标，就是我们中国人所大家晓得的儒释道三教。今天是讲第一个目标，上午是讲这个孔教，上下午都是讲这个问题。这个是我们在中国人自己应该了解的。圣经里告诉我们，叫魔鬼所建立的坚固的营垒，我们中国人特别应该有这个责任，要了解它，要认识它，要攻破它。现在宣道的战略的重心在东方，我们一直忽略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到最后一堂再讲，今天暂时不提。在东方，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口都是在东方，而并且从第二次世界战争以后，这个东方的宗教不限于东方，成为对西方的一个冲击，一个打击。所以神感动了我，我一个不写英文的人 也能够写英文的书，写了一本书叫西方心灵之没落，是东方宗教对西方的一个打击。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不是光光什么中国问题，也不是光是东方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个世界性的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总体战。我所以在这次这个退休会，我定这个题目，我要讲这个儒释道三教，要把这个三个坚固营来提到你们在大家面前来讲它。我实在是逼不得已，我如果不传福音有灾祸，我如果不讲这个三个，我好像是也是觉得有灾祸，我不能闭口不言。我所以虽然昨天我自己觉得有一点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为什么再来讲儒释道三教呢？好像与一般的退休会的体力不合，我是不是在这里是破你的力呢？但是我想了又想，神感到不让我退缩，我还是要讲这个。我过去怎么样的人呢？这个话今天不能够讲，实在讲起太长啊！我解了几十万的书，也不能够讲完它。我可以说用一句话来说，我好像是一个在火里头在那燃烧的一根柴，圣经里告诉我把这个柴从火里头挑出来了的。这个话讲起来也是太长了，我怎么会这个柴从火里头挑出来的？这个神的计划是奇妙无穷，实在奇妙，人不能够了解他的。我能够跳出这个火坑，但以理三个朋友大家晓得他在火中游行啊，这是大神迹，但他不过行一下子功夫吧。我行多少次？我行50年了，这可是大神迹了。我们学校高登康奥在那个退休会，在那纽汉学院退休会就做见证，我就讲这个大神迹，火中游行50年，我没烧坏，我安得不来讲这个道理呢？我安得不同各位才这个宝贵的时间不给你们讲我们东方圣德的临战的目标呢？这火中游行50年而没有烧坏，我站在这里74岁了，老当益壮，为他打仗。并且神不但是把我火中捡出来，在我捡出来以前，神也已经准备我，他训练我，训练我。在我读神学的时候啊，因为神学院功课门来是很多的，范围是很广的，你应该钻哪一门，你不能够样样都钻的，我们人的财力是有限的。我当初想搞经学，搞希伯来文、希腊文什么，后来我们的学校的院长都劝我，你不必搞这个东西啊，你这么大年纪50多岁才得救，你还能搞什么希腊文，这些东西太辛苦了。但是这个学校的必修课，但是说你不必必修，我们学校可以把章程改过来为你、为你改的。十二神在恩待我，我到美国来进读神学，这个经过也是很长，也跟你讲几天也讲不完的。那么这个我到这里来是做一个神把我这个骆驼穿过真空，又是一个大神迹，一个骆驼穿过那个真空到高等神学院，低手压下心的做学生子，乖乖的做学生子，坐到讲堂里头去，是一个最年轻的教授，在中国只21岁做大学教授，在北平20几岁就做院长，到了50多岁到讲堂做学生子，这个不是骆驼穿真空吗？所以学校待我是特别的优待，他们也感动得不得了。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的日夜的在这里读书的，连考试都不要叫我考，不但那个不修课不必修啊，连考试都不要。他说你做那个 term paper 这个其中的论文呢，他们美国人都写120个page，我一写，我的英文，我是法国留学生的，我不懂英文的嘛，我的 term paper 一写就是1-2百页，那个是最短的。这个教授都吓坏了，他说你这个马上就是 thesis 嘛，现在都是毕业论文了嘛，不是 paper。 那么以后我再写第二年第三年是都完了，我从100 page 到200到300，一直到600 page，一个 paper 就是几百个 page 的。你不必考试，你差跟我们一样的，你比我更厉害，这是神的恩典，是的，神的恩典。神训练我，第一，我是学法律的，法政的，学法律的。这个要变道， 要这个要怎么样的这个懂法律，所以我是一个辩护人，但我没做过律师。我虽然没有做过律师，我训练很多律师出来的。我太太常常跟我说笑话，你这个人的辩呢，死人就辩活人，是这么一个人。这个所以神训练我，因为很多神学家他的背景学法律的。第二呢，神训练我在教做教育，负责教育的责任。那个在我们中国教育是不像美国的学校很难办的，闹风潮。我是在这个最风潮最厉害的学校做院长，国立的。我们学校门口有机关枪的，你听人讲。那个时候我这个最年，我只有26岁。我们学校不敢开会，学生开那个早会全体会不敢开，因为一开会他就会起哄，他会闹风潮。有一天开了，学生已经组织好，把办公处的锁上，就差在通通组织好，到把校长赶下台，学生上去。这校长我看他坐在旁边的发抖，在那发抖。发抖的时候我说，我可以不可以讲话？他说你还敢讲话？为什么不可以讲话呢？我就起来辩论了，给那学生辩论了，我得胜了，风潮就没有了，化为乌有，弄得他们学生自己斗争。这个 divine rule 分而治之，这是辩才无碍。神训练我辩，懂那些最恶劣的、最麻烦的、风潮最厉害的学生能够辩而得胜的，这是神训练我。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得救以前，神已经在那训练我。后来到中国打仗的时候，抗战时期，神把我那个时候，我问过一个，我那个时候我们学校的神学家，我说才一个人没有得救，神十分钟他同在的。他说当然神预定了，你一定要这个，他老早预你的事情不是临时的，老早预备好给你计划好的。所以我到哪个地方，我刚说我河里的财怎么捡出来，这个都有神的计划的。那么我在那，这个不讲，我这个是不讲那个问题，这是另外讲的辩道的问题。那个时候我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做参事，这是在抗战时期我们中国政府党政最高权力机关，这个委员长就是蒋先生自己兼的。我懂他的办公处可以说是我们并在这个厂长的一起，我在那就是拟定这个战略，作战的方略。同时在抗战我还负担一个重要的职务，就是这个中央宣传部的事情，那个是一个思想斗争的机构，思想斗争的。神这么训练我这么多，现在一代蒙恩得救了，所以我们学校的教授不鼓励我治经学，而要我搞辩道学。辩道学，所以辩道学里的范围很广，范围很广。就在西洋的这个著作里面，关于神学的书固然是含有冲动，和辩道学的书虽然也很多，但是真正辩道学那个打中那个要害的这种辩道学，有系统的这个总体性的并不很多，或者说几乎没有。在我们图书馆里面有一部书辩道学，它叫总体辩道学，这个据一个大神学家既要这个福音派的Dr. B.B. Warfield 说，这部辩道学好啊，他说这是总体性的了，他说很少有这样的总体性的辩道学。我很高兴看了那个书，我就拿来读了，很大的本。他说一共有3本，但我只得到1本，我以为我们图书馆没有这个书，我就问学校还有第二第三本呢，他说他没有做完，没有做这个为独一无二的总体辩道学，他要写3本，结果只写了1本。那么神现在要我写的不但是3本，而是4本的，比他还要多一本。所以呢，在我这个4本里面，第三本就是关于宗教的，就讲到其中包含儒释道三教的。这话其实讲得太长了，应该把它缩短。这个感谢主的恩典，这个是这个第一本现在已经在香港先到书院复印了。这里还有一个神的这个奇妙的这个安排，在宣道会讨论，我们中国的今后基督教的出版物里面，我们所缺少的什么？辩道学。 那么我们应该供应这个变道学的著作了？没有，没有，哪个写？就在那个时候，房旺要寻找、要找出这个变道学的书的时候，我的信到香港。他说：“就在这个时候，不早也不晚，你的信来了，说你这个变道学第一本可以送出去。”哎呀，他说：“这不是张立生写的，这是神供应的嘛。”所以感谢主，我今天有这许多的感动啊，我不能不将这个中基督圣徒这个灵战的目标要讲到这个儒学道三教，这是我变道学里头的第三卷里头的一部分。同时戴德森的尊称就是戴少正院长，中华福音神院的院长，他在他们教刊里头有一年写过一篇文章，他的文章里头简单的说的什么话呢？他说我们要晓得中国是一个最需要变道学的国家，这个同非洲国家不一样的。我们中国有5000年的长久的历史，有文化、哲学、宗教这些东西，最需要变道的，但是最难变道的，最难最难的，没有人做这个事。难道我们请教西洋的宣教士给我们做吗？所以我们做一个中国圣斗士，可以说是责无旁贷。你如果不做，叫西洋人的高鼻子来做吗？你如果不懂，那么你去叫西洋的传道人来教我们吗？所以这是当仁不让，是义不容辞。所以借着这些个原因呢，我虽然是好像觉得是破了例啊，来这个退休或者讲这个儒释道三教，我今天不能不把我一点心意先向诸位陈明一下子。那么还有，这是我一点的动机。其次讲实际的需要，在我读完神学以后，1959年，蒋中通的牧师罗奇沃牧师 Dr. Andrew 在夏令会，就是 Ambassador for Christ， 就是基督使者协会在 Pennsylvania 召开的夏令会，请我做主讲人。那个时候不是讲儒释道三教，我不过是讲那个他们夏令会定的题目了。罗牧师就坐在那里，我看向这个笔记，很注重的笔记。我没有同学不认识他，因为我刚刚信主，没懂来往，我也不认识许多这个教会里面的领袖大人物，我不知道。他来找我了，他说你应该到台湾带蒋中通去讲道才对啊。他说没有人对他讲，没有人能够像你这种懂这个儒释道国教中国的文化，能够给他讲这个这个基督教的道理啊。实在需要，他说你能不能到台湾去讲？对他讲道，没有人能够讲你的。好了，我后来去了，但是不是马上去的，那是1959年，而我到1968年，差不多过了9年才去，差不多10年了才去。他已经不做那个牧师了，所以我就没有这个能够答应他这个请求。第二，很多中国的所谓基督教的学者，我们举一个例，谢福牙先生，他做的宗教哲学著作出来的书，他很勤劳，但是他所做的是不是给神做的工作，叫莫讲主的道理，把儒释道三教的乱扯在一起，甚至就是他要我们中国圣徒不能够光照圣经的道理，我们要有中华圣经，我们要有中国基督教。这话讲得很长。第三，我好像给昨天也给吴牧师至少我谈过，有我一本书叫《人文主义批判》，有一个牧师写信给我，他看我，他说我有一天在朋友家里看到你做的书叫《人文主义批判》，这个就是变道学的一种，但不是总体性的。就是他说我一借回去一看，得救了，灵得很，得救了。他说你要晓得，我是30几年的基督徒啊，我在外国读过神学，我也做过教会的工作几十年了，我读了你的书才晓得什么叫基督教。我得救了，这个不是说是嘴上说说的得救了。他那天晚上读那个人文主义批判的时候啊， 他那个喜乐从天上来的到他里面，那个喜乐使他终夜快乐，跪在神前面就到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一夜都没睡。然后他的写信告诉我，那么还有一天是我们很痛心的，天主教的总主教于定在台湾提倡所谓自主运动，而我们基督教里没有人讲话，或者也不敢讲话。我写了一部书叫《自主运动不遇》，我不一定是根据两个权威，一个是当然圣经，我说你是总主教，你不懂圣经，你怎么有什么做主教啊？第二，你提倡自主运动，提倡孝道，你不懂孝经啊！我说，我两样都懂，我圣经也懂，孝经也懂，你不懂，你也不配做主教，你也不配提倡这个运动。有人告诉我，这本书于斌看见了，他一想一句话都不能讲，他无话可驳，没有法子可以回报我的。接了这许多的原因，我或者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讲一个见证，这是英文的，就是我刚刚讲的西方心灵之没落。这个里头主要的是讲到三宗，佛教的三宗，这也是个儒释道三家里的一部分。有一个青年人若了迷，三宗若了迷大咒。有一天呢，他正在打坐的时候啊，他倒下去了，倒下去了。他不是不但倒下去啊，他在那个黑暗的汪洋大海里的黑浪把他这个覆没全身，覆没了，对，黑的浪，黑暗的浪潮覆没全身，覆没，可怕的很，他说非常可怕。我叫也叫不响，我想祷告嘴不能够开，怎么办呢？我想到有一本宇宙的书，西方心灵之没落，当然是英文的啊，不是中文的。那么他就拿开了一朵，一朵就灵啊，他就马上从黑暗到光明。我亲眼看见这个，后来说我们在哪里看的，在神学院。所以神给我这个负担呢、啊，他训练我几十年，吴牧师刚刚说我52岁才得救，他说这个人说明缘故，他不是叫我浪费时间，在神的预定的计划里面，他的51年就在我的外邦黑暗中间啊，就要叫我今天到这里来跟你讲儒释道三教啊。所以请你们原谅我啊，我不是来传儒释道三教啊，我是不得已而已啊，我不讲我有灾祸啊。还有我们中国讲军事的人，中国讲军事，擒贼先擒王，我们要得胜的话先把他头抓住他。佛教儒教他们为什么在我们东方能够这样得势呢？人这么想会给他这样的作名呢？他擒贼先擒王，都是高级的人，是我至少是中国的士大夫，他抓住我们基督教没有把握的这个战略的要点，所以我们打枪打空。所以我得救蒙恩得救以后，整到出版社，内地会的出版部在那个香港的，做一本书《亚洲圣徒》，你必须知道的《亚洲圣徒》。他说里头要有一章是关于我的，我说哪里可行，我是无名小镇，我刚刚得救，我是婴孩而已啊，你应该请一些大牧师在你的传记里带进去。他说不一样，因为你的负的责任不一样，很多大牧师大补道家，但是他的负的责任都与不同，是普通的一般传道证，而你的责任是特殊的。所以有一章的在这个你必须知道的亚洲圣徒那部书里面，有一章叫四大夫的先知，就是张立生。这不是我要的，我是不要的，因为我是不配。但他说非要不可，如果不立这一章，这部书不完备。所以我也感觉到，那么这是神给我的责任呢，我应该在中国的士大夫做见证啊。所以因此我们讲到中国士大夫呢， 就离不了如是道三界，因为我是这个四大夫过来的人，我如是道里出来的，所以我也不能不讲。因此更有一点要讲了，我感谢上帝，在我一部书叫《世界人类之希望》，那部书有三百几，差不多四百个配角，这部书里头有几章讲到神在兴起我们中国的新的四大夫，新的四大夫，你们都是我们中国的未来的基督教基督徒的中国新的四大夫，你们也有这个使命，要对这个我们的这个伟战的目标要进攻的，你们就神要用你们的四大夫的先，你们也是四大夫的，所以为了这个原因我也不能不讲。我感觉在我回想到我自己做教授研究生做学生的时代，在我那个时代做学生做教授时代，我找不到一个基督徒像你这样的人，找不到的，更多的说有这么一个团契，一个联会，都是第一流的基督徒。我在朱长老的家里住，我看看他的图书馆里面所藏的关于经学神学的书，也可以说是琳琅满目，是我看了以后自觉羞愧，恐怕他比我讲更好，但是在我那个时期找半个这样的朱长老人都找不到的。所以我感觉到神已经才能动工，我们在美国想接来的团体有两百多个，发展了两百多个，而没有一个人才能做领袖，是神亲自带领我们，神兴起我们的。所以诸位要自己也体认到，你们也是中国四大夫的先知啊！因此要达成你们的使命，你要向我们的这个目标进攻的话，我们必须要谈这个儒释道三教。因此我们这个退休会，我们应该从灵修院到战胜山，这个使徒行传里的他翻的亚历巴古山，实际上这个英文是 Mars Hill， 战胜山。我在1968年周云世界补道的时候非常忙，尤其在东南亚的时候，我一天只睡两个钟头，因为我除了讲道以外还要讲学，普通讲道人讲完道就够了，但我还要讲学，所以有时候我的准备这些东西一天都没有睡觉时间，更没有时间游山玩水。但是到了雅典的时候啊，有一个地方我不能不游的，就是战胜山。我记得白天讲道，晚上有朋友在山上还是电灯很亮，像白昼一样的亮，我就站在战胜山，我就是实在的站在战胜山。所以各位从这里退休会出去，各位要从修道院出去，站在战胜山上去为主征战。因为我们不是在空气打，向空气打拳，打空拳，我们要开展一个总体性的宣道战。儒释道三教所欲成功，它是总体性的，总体性的，这个我们在以后会讲到。所以我们也必须我们的先道善良也要总体性的。第三，我们不是光来退休，我昨天也略微提到这一点，而我们要起来变道，为道辩护。 Theology of War， 战斗的神学。所以这是今天我在没有开始讲孔教以前的先一个总的一个看法，一个意见。那么现在我们开始讲第一个目标了，就是儒教。现在第一个上午要讲的就是讲儒教的地位与性质。儒教的地位，第一先讲第一段啊，有点想开始讲上课了啊，请原谅我。这个儒，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儒释道三教，儒摆在第一道，是在三教里头儒教是占首位的，它地位是很重要。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中国史上社会叫百家争鸣，其实是没有一百个，不过百家争鸣，我们中国的文字 figure of speech 是实际上没有，就是很多的学派。 你有道家，有墨家，有杨朱，有名家，有法家啊，各家的人，阴阳家，种种的家。而在这个独家争鸣的时候，儒家占了特别的一种优先的地位。但是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大家晓得有一个运动叫焚书坑儒，孔子受了大的打击，发家起来了，发家起来。但是不久，汉这个秦始皇那个朝代是最短的，最短的。所以汉朝兴起了以后，董仲舒起来就领导，废掉发家，提倡礼教。所以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汉武帝的时候呢，就排除发家，把发家打倒。尊孔，孔子又抬头，又抬头。孔夫子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几乎是一个不倒翁，就不倒，正统。但是到汉朝衰落的时候呢，中国陷于一种混乱的一个常态。在那个时候，道德政治都是衰微，所以那个时候孔教也受了打击，那个时候就开始佛教要抬头了，同时道教也抬头。到了梁武帝的时候，但是孔教又抬头，是不倒翁又起来了。梁武帝第一个开始建造孔庙，现在我们都看见孔庙，是什么时候开始？是梁武帝在西方的西历上505年开始的造孔庙，同时是孔子的道理经变化、宗教化，他又抬头，这个不倒翁又起来了。到唐太宗的时候，不但是这个一个孔庙了，下令全国都每个县都要建立孔庙，每个县都有孔庙，并且在孔庙里头有一个殿叫大成殿。孔夫子叫大成师生，先是孔子嘛，大成殿这个是有战略上的重要的意义的，是孔教的传道的一个战略，大成殿。这个气魄多大，大成殿。因此影响我们中国的士大夫，我本人在弘就是一个被他所影响的一个人。那么到了宋朝的以后，一直到明朝，孔教有复兴，这个就是所谓叫新儒家，所谓宋明理学。宋明理学，那个里头有几位很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叫骆强山，就是骆九渊，我从前的名字叫张元若，我就像骆九渊的。第二个重要人物叫王阳明，他提倡自行合业，主张立行的，我后来名字张元若改为张烈生。我向往孔教到此中程，连名字都改的，是这么一个人。我做一件事彻底的，是彻底的。孔夫子就是孔夫子。那么，所以这个宋明理学呢，就把孔教又复兴起来。而在那个时候，还有一位叫张载，载东西的载，这个叫他有一个手语很有名的叫张子明，这个他有四句话，很大家所谓中国的士大夫很向往、很仰慕的，拿来摇头摆尾的多的。里头有两句话，我不要验证太多了，就是说为汪圣继之学，就是为从前我们圣人道理。这个界就是这个衰落的这个学问，把它兴起来，要复兴汪圣的这个学问，为汪圣继绝学，做什么？为万世开太平，不但是今世的太平，要为万世开太平。主要说是和平之君，他是万世和平之君，这气魄多大！我写了一副对联，我在中国人练这个 汉碑礼书啊，这个常常给人写的进来就用了钢兵圆之类的字是一塌糊涂了，那个时候就画了拜年在家里，叫为汪圣祭这些为万世开太平，在我书房里都挂好的。我的书房名字叫自立斋，也是立立行的立，彻底为彻底，是这样啊，是这么一个人。到民国革命以后，我同各位谈谈中国的历史，或者各位也可以同人家谈谈。到民国建立以后，革命孙中山革命以后，就定掉那个科举。我还在这里，因此我要讲到清朝有一点一点稍微，在清朝是很要也是很要紧的，不能忽略它，就是有个科举制度。科举，我昨天不是讲到八股吗？八股文章，这个科举制度啊，这也是很重要的战略。我们中国的士大夫要做官呢，必定要经过那个考，civil examination。那么这个考试的最要紧的是什么东西呢？经书45经，45经。所以这个科举制度啊，是孔教传道的一个战略，很重要的战略。但是感谢主，到了孙中山革命以后，就把科举制度废掉了。废掉科举，没有了，没有科举，中国没有科举制度了，是不是？那么同志废止祭孔，不可以祭孔，没有了，没有这个祭孔的事情了。但是后来他这个不倒流行起来，那个时候有一个运动叫孔，以孔教做国教的运动，要想抬头，甚至想写到宪法里面去。但是有几个人起来反对，一个是我本家叫章太炎，国学大师反对，还有中国的文豪叫梁启超啊，这些人你们都要知道的，就是中国的大人物，大名鼎鼎的。那么起来反对掉了。所以文字工作很重要的，这个文字工作能够号召，能够造成风气，造成社会的形成一个运动的，孔教这个成为这个国家的运动就达到。当到五四运动的时候，五十支起来打到孔家店，那么孔子又 越倒霉，但是他不倒又起来了。到了国民革命的时候，但是为了反共，因为国共合作以后发现共产党阴谋啊，渗透到把三民主义马克思化。后来有一个叫戴季陶，考试院院长，是蒋先生的最好的朋友，大家晓得他的。他做一部书叫《人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我是一个左倾，我是一个准共产党，大家晓得他的。他做一部书叫《人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我是一个左倾，我是一个准共产党来的。我读了这本《人文主义哲学基础》，我改过来了。我又走回到孔门，我本来是已经走到马克思路那边去了。有这本书把我带回孔庙，我又回到孔庙里头去，呀，回到孔庙。那么到了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有新生活运动，提倡礼义廉耻。种种一切，又是孔教还魂，孔教死里活活，又还魂了。当然到了大罗失守，新这个文化，这个是什么革命啊，文化革命，这个 Red Guard 是不是 called 啊，这些人就乒乒乓乓又把他打垮啊。但是孔他这个不倒翁是不倒的，在台湾照样起来，有政控运动，这个叫文化复兴运动。虽然表面上是文化复兴运动，骨子里面是真空运动。所以昨天我不是说吗，我写了几部书，列国之道，中国民族心灵的危机，这些书以后政府认为这个违反国策，要取缔我的书。后来一查，这个书张立生就是张仁若，哦，那是国民政府的从业的中央官员，又不敢动头，所以这书是保存的啊，现在还在这里，我等等可以拿给你们看。这书，但是还不到如此啊。我是因为生活就是哲学基础，从马克思走到回到孔夫子孔庙里头去的。但是我后来我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不但是写那个列国之道， 中国民族新民族危机，同时我还写一本书叫神文主义之神学基础，改一个字，把戴元璋这部神文主义哲学基础改一个字叫神学基础，我引经据典都是根据孙中山的话来讲的。那么这个是这个 我讲一点关于孔教的地位在中国的历史的一个演变的经料位的经过。第二，这样我们要讲的要讲儒教的影响，影响它的影响。刚刚从那个历史里的演变里面，我们已经当然已经看见它的影响，但是现在还要专门的料位在总各位讲一讲这个孔孟的道理。在这个2500年来这个悠久的历史中间呢，是一个在于这个影响我们的国民心理思想道德的一个主力来的，主要的力量是一个主要的。孔子必称为大臣至圣先师，我们中国的士大夫都是有一个口号叫惜圣惜言，希望做圣人，希望做言人。我本人就是一个惜圣惜言的人，甚至居然有人承认我是圣人。他们的惜圣惜言是认真的很的，我从也是非常认真的，目不斜视，一门正经，是那么一种人呢。我们基督徒惭愧啊，我们说效法基督，效法了没有啊？比魔鬼还厉害。打到在香港，打到这个报纸上都登出来，这能怎么能够牺牲牺言呢？这样啊，这个怎么能够叫效法基督？我们比着他们的牺牲牺言的精神，我们做基督圣的人生应该要效法基督上多做功夫，免得羞辱我们主的名。孔夫子的道理最要紧的就是一贯的修齐治病的大道，就是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大道理从个人到家到国家到天下，这个气魄是很大的，气魄很大，所以它是一个总体性的道理，不是这个限于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东西。并且他们很会宣传，他们会宣传会传道，他们虽然没有宣教士了什么迷信啊这种东西啊，但是他宣传的战略很厉害的，厉害的，我们要效法。你们大家说中国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嘛，都听见了吗？但一句话就能够感动人，一句话。我们要做基督徒要战略，我们要发口号，也要发口号，半部《论语》治天下，你不必一部《论语》，半部《论语》个人就可以治天下了，这个气多么厉害。孔教之所以成功有发生大的影响，就是他有这种总体性的一种战略，修齐治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这一种的一贯的一以贯之的总体性的战略，所以他能发生这么大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的国家，大的像欧洲那个整个的州这么大的国，甚至比欧洲整个的州还大的一个国家，但是能够一统天下，从人是靠这种学说这种道理。我们要分门别类，分宗派，还要相吞相咬，自相伤害肢体。我在《生命月刊》做了一篇文章，就是不要伤，要什么肢体要相爱。他要把一个整个的像这么大的国家能够统一起来，孔子的道理。不单如此，他的影响到韩国，影响到日本，影响到东南亚，尤其是安南。安南在那个没有人望以前的安南政府的首领，都有说到经书啊。最近你看《中央日报》有胡琏大使这篇文章嘛？因为有一部不是文章连缀的，里头大家看了，有一位是整天都是这个孔子的道理的。我们读了没有？他说我们要救安南，马克思不能救我们，基督教与我们的文化不合，他说孔教是救我们安南的，不行。孔教，我在神学院有一个学生子，日本人，在我们神学院，他同我一谈呐，令我们中国人丢，很丢脸了。 他说我们在日本，我在中学把你们四书五经都念完了，他念完了，所以你们不要怕难，说哦这个四书很难念了、啊、日本人他在中学都念完四书了、嗯、有人说张立生你的文章引经据典好像国学很好，还甚至说、啊、不容易看懂，你的文章很深，不一定，我跟各位讲出来一句话您就相信我，所以不要害怕，有志在事竟成啊！我这个英文这个中文不好的，因为我是从小就欢喜英文，我在教会学校读书，我教会读书不是因为爱这个教，不是爱基督教而去的，是为爱英文去的，因为在教会就有外国人可以跟他讲英文，可以写英文的信，看英文的报纸，那么尤其是要讲英文讲话绘画，是这么一个人啊，洋奴啊。但是我后来做文章了，为了反对基督教运动，我为了立志参加反对基督教运动，我要打倒基督教，我立志写中文，那我中文不行了，我读英文的四书，英文的四书再来读中文四书，这样对着念，用英文书教我读，用中文把四书都读通了，以后就是所谓中国的经师的书我都念了，开始写文章。所以我的文章报上发表的时候，人家说不是你写的，人家听你，我自己写的。征兵设局什么道理，你什么时候学的中文，我说拿四英文四书对了念中文四书，这么念出来的。所以你们也可以仿效，你们英文很好，你们照样可以读英文四书来读通我们中国的四书啊，起来为道建立征兵，这给你们一个参考。那么现在再进一步，第三段我们要讲的是叫儒家的性质，儒教的性质，就是说孔教到底是不是一个宗教呢，这是很多辩论的。第一派说孔教不是宗教，但是有一派说孔教是宗教，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说呢？我们要在这个这问题人家问我们，我们应该发表什么意见，那么怎么样发表我们意见呢？所以因此我们把这个问题现在稍微谈一谈。第一，反对儒教的一个理由，第一，我们本家章太炎，他说孔子的道理、啊、这个以及他所做的一切的事业都是文化性的教育性的，不是宗教性，所以孔教不是宗教，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人就是蔡元培先生，中国从前北大的校长，是我结婚时候的整婚人，甚至呢，蔡元培，他是我也是文化运动的后代老板，吴师之的后代老板，因为北大嘛，吴师之院长他是校长，他说他反对孔教，他说孔子他本人就不讲宗教嘛，你为什么叫他是宗教呢？他根本儒家的道理里面也根本没有宗教的内容，也没有宗教的仪式，所以不成立。第三个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就是陈独秀，他说孔子的教训呢，他自己讲的话，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可见他连生死的问题都不知道，怎么可以做教主呢？所以这个，而且这个孔教这个名字在孔子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名字过，孔教的名字到六南部朝时候才有，孔子生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是你们造出来的，你们冒名假造，就是，所以这个也是不成立。那么更重要的理由，我们做法官审判的时候要让那个犯人直接供口供，对不对？所以我们辩道的时候要借道杀人，拿他的话来攻他，以知之人攻之之谋。所以呢，不管是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也好，我们要把孔夫子自己话的话呢，你叫下口供，我们是法官。那么孔夫子就说了啊，他说哎呀，他说我不行了，我是不过主子尧舜献葬文物啊，我说而不做，信而好古啊，我没有什么，我只不过是跟着同年人讲讲就是了，用白话来说是吧、嗯、好。同时他更说，他谦卑下来了，大臣之身先是孔子，他说什么， 他说学入不解有空失职，我整天读还来不及，恐怕还失掉什么东西。那么你怎么可以做先知呢？你自己都来不及，读书都来不及，还赶考的样子，还开夜车，还有哪里能够啊？所以这个是他自己的口供承认他是不配做教主的啊。那么这些理由，第二，但是反过来说，有很多人赞成孔教是宗教的。那么第一是康有为，有人说，我最近收到那个华盛报的主编，我双手就给他提字，他写信回我，他说你那种字啊现在没有了，他说你是康南海的康有为的派的。那这次就是康有为在这里，但是我不是康有为一派，这我也没学他的字。那么康有为他说呢，孔子是宗教，这个理由什么呢？他说因为孔子呢，他相信天命的，天命 mandate of heaven， 这个并且孔子也是敬天的人，敬天。那么这个话对不对？我们在底下再来说，再批评。先把他话说出来。第二，陈焕章，他说中国人呢的宗教思想、懂生活，大多数是从孔子的教训啊来的，所以因此孔教就应该成为宗教，因为他对国民的思想和生活关系太大了。同时他说孔子啊，他是不迷信的人，他说你们所反对孔教，因为说他不相信神界啊，他不迷信，所以说他不是宗教，这个是不公平的话。但是这个话也是有毛病，我们等等再批评。第三，有一个张东胜，是一个从前上海时事新报是研究系的学者，他是从西方的这个西洋哲学比较很有这个研究有权威的一个人，他拿出几个理由来拥护孔教。孔子讲信仰，他说人无信，自古皆有时，人无信不立。讲信仰就是宗教，那你信什么东西呢？你信一块石头，信一个偶像，也是宗教吗？所以这不讲信是什么呢？我们等等再批评。第三，他说孔夫子有一套的伦理教训，这个也不是宗教。那么第四，他说孔子对中国的文化有极大的贡献，这个就算宗教。这些理由等等再批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孔教会，那时候都是拥护孔教的，那个是要把孔教成为国教的一个团体，叫孔教会。他们那个是有一个杂志，他的文字工作，他拿出六个理由来说孔教应该是宗教。他说宗教要有信仰，但是孔子他相信天命，所以因此孔教是宗教。第二，这个孔子不但相信天命，他说孔子是受有天命，受有天命，得到天命的。第三，孔子承认这个神的力量，这个话有毛病。他哪里承认？他是自不与怪力乱神呢？我们等等再批评他。那么第四，孔子承认献祭。那个理由对不对？我们等等再批评。第五，孔子相信祈祷。第六，孔子相信启示，对天地启示。这个是些六个理由，所以他孔教就应该是宗教了。好了，那么我进一步来批评了。所以，那么孔教到底是不是宗教？我们来加一个骨架，要骨架。第一，把那个赞同孔教的理由来分析来批评。第一个理由，就是康有为说的，他说是这个孔子是敬天，但是那个所谓天呢，是一种最多最多的话，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原始，在神学上说是一种原始的一神信仰 primitive monotheism， 在神学的这个俗语上说，这个不能构成一种，这是普通的一种的 by common grace， 普通启示，这个普通revelation general revelation 来的。这个就这一点的很薄弱的一种信仰，不能构成宗教的一个大的理由。第二，陈焕章说，他说孔子的教训呢，都是这个影响国民生活很大，但是这些伦常的教训呢，与宗教无关的， 那么其次他说孔子不讲迷信，他不相信神，因为他是不迷信，但是神就不是迷信啊。这个话就应该分别清楚，迷信与神就不是一样东西。第四，张东升的意见也是不能成立，宗教根本不是文化，宗教不是伦常的制度，伦理制度，所以这个理由也不成立。那么第四，孔教或这个六个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啊。我们可以讲，他说孔子相信祈祷，那孔子自己说活在雨天无所祷也，他自己说不能祷告，那你还这变什么东西？第二，说孔子赞相信献祭的啊，那么《沙漠耳上》十五章就说听命胜于献祭啊。《以赛亚书》第一章里头讲，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有何异呢？以赛亚书第一章同时就讲，你们举手祷告，我便摘眼不看，你们多多祈祷，我也不听。所以孔子祈祷也是愿望，也是没用的。并且孔子自己说活在雨天无所祷也。那么还有说，他说孔子会启示，他会天地启示向天，但是马太福音明明告诉我，不可指着天启示，不可指着地启示，你们的话说字就是说，不是就不是，若是再多说的话，那就是出于那恶者魔鬼。所以孔子的道理一样都不成立，不能成为宗教。那么在这里我们要判压下断语，就是孔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了。那么因此我们要用一种神学的观点来评判，所以我们这个神学是一个标准，是一个尺度，拿来量你对不对，到神学的道理量。那么这里又回到昨天所讲的，所以昨天所讲的虽然是也是一般性的道理，但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是我们临战的一个基本原则来的。那么其中讲到一点宗教的元素，昨天不是讲到，从宗教的因素里头来说，宗教有两个因素，一个主观的因素，一个客观的因素。第一，从主观因素来说，就是人类这个敬畏同上帝、同侍奉上帝的这种本性。第二，这个因素是客观的因素，就是根据上帝的特殊的启示 （special revelation）， 那就是神的永固隐藏不言的奥秘，只能借着圣灵向圣徒显明出来的，不是人间的遗传，也不是世上的小学。不是什么一种哲学的理论，虚空的妄念，也不是什么一种宗教的哲学。所以孔子这些道理都不过是他个人的一种思想，根本不能成为宗教，他根本也不能作为教主。所以这些孔子是宗教的话，这都是不能在神学的立场上，在宗教的两个主观和客观的两个因素上是不能够承认。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做结论啊，可以做结论。因为从客观的因素来说，孔教不能做宗教有四个理由。第一啊，人家问你为什么你劝我做基督徒啊，你们假如碰到一个孔教的人，他问你我信孔教不是好吗，你们也能让我做基督徒是什么呢？那么要告诉你，孔教不是宗教。那么什么理由呢？从客观的因素来说有四个理由，你不能不是宗教。第一，你因为也没有准确的上帝观念，他们所崇拜的对象不是一个有真有活的上帝，那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原始的一神观念。他们所敬的不是天父，那是一个天，是一个受造物，而不是造物主。所以这个是根本不同的东西，第一点。就是第二个理由就是说，他没有真神的特殊启示，仅仅是一种的伦常的教学，一种哲学的概念。所谓那个学，特别是宋儒、明儒他们讲的太极、无界这些道理，这根本不是真的是神来的启示。第三，他们没有信仰的准确的对象，没有真神的观念，这是刚刚已经讲过了，所以他们得不到真神的启示，所以他们没有救主，也没有宗保，没有福音， 我们刚刚听文牧师说讲罗马书的时候，这个福音是从神来的，福音的来源只有从神来的一个来源，只有基督教是天下独一无二的救法，都有从上帝来的。第四，孔子他自己说啊，他是说而不做，根本他自己不敢说是先知，这是从客观的理由方面说。第二，从主观的因素来做结论，孔教不能做宗教的有三个理由。第一，他没有敬畏上帝的观念，所以孔子说敬贵圣而远之，他敬是敬了，但是离开他不要搞得太热衷太亲近，同时他把神跟鬼摆在一起，还要鬼放在神的面前拜鬼，结果啊。第二个理由不能成立的，他没有爱神的观念。孔子的教训说，用他自己口供，我们法官的审判叫口供，你讲口供了，他说好，孔子说亲亲圣明，亲亲任命，任命亲亲就是爱老百姓爱人而已，他只是爱人而没有讲到爱上帝啊，所以他没有爱神的观念。第三，孔子没有天国的观念，这是讲的 eschatology， 这个末世论，这个神学的体系系统里面，他也不有这个道理。他最得意的我手臂就是《李云大同篇》，那个时候我们是摇头摆尾的读的《李云大同》啊，大道之行啊，天下为空，为公，什么东西？天下。那么禅道书告诉我们，首龙禅道说：“日光之下没有心思，天下没有心思啊，那有什么希望？没有新天新地了。”没有盼望的，你是天下为公有什么稀奇啊？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你的一种意境，你的你所看到的是天下日光之下的东西啊。你大虽然加一个大字有什么用？大了什么？大而无当啊。所以这个你顶多是一个乌托邦，一种空想。更说的实在一点，讲一种讲道理，讲他的大同书里面所讲的一切东西，说出来卑污高论。就是现在的 social democracy welfare state， 这个是太世俗了，那简直啊！所以孔子的道理啊是俗不可耐，没有资格，考不起，不能录取。那今次我们早上就到这里为止。孔教的地位与性质啊，时间到了，我就到此为止了，是吧？好，我们下午再谈。